他是先用电电电，他是先用电脑跟他聊。他是用电脑跟他聊，那个女孩子昵称是你要包养的人，这个我记得最清楚。他们先电脑聊，聊一个多小时，都是在讲包养，然后或者一些。
你是说谈条件？
对，然后再来就是我了解你的条件，你了解我的条件。
嗯。
第一天晚上没有出任何事，那个女孩子说，就是 MSN 的三页，不是，就是
留记录。
嗯，就是很长，三个小时的聊。
嗯。
然后第二天开始，他们用电话，完全都没有再上线。第二天开始用电话。
可是相关的罪证收，就这证据的收证的话，
在第一天就完了，
就已经有包养誓言，
但是他没有透露他自己的身份，
但是价码也谈了，对不对？只是没有讲联络的方式，
就是地点，
嗯，
他们是哪见面，然后包养是什么价钱，什么，然后有些什么动作可以做。什么动作不能做？
这个第一天都谈了，
第一天都谈好了。
嗯，
因为我记得很清楚，他跟我讲的。然后第二天开始，没有再用 MSN 即时通，都没有用了，就改用电话，因为他互留电话了。
嗯，
然后他也没有什么很露，那个男的也没有表达他自己的身份，都没有，一直聊下来。第二天很正常，第三天也蛮正常，到了第四天。就开始那个，电交，就开始电交啊。
嗯。
那个男的在引诱他、啊。
嗯。
要叫给他听。
嗯。
什么的。
嗯。
那天是做电交，然后在后面的一天，他又上线了，他们两个又聊了。然后那个，据他转述给我的是说。那个男的是说昨天晚上你叫了很淫荡，我射了很多什么之类的这些话，然后到了后来很少联络，就是从第一天开始到第二个礼拜差不多，他就打电话跟他讲，
你说警察打电话跟他讲，
对呀、啊，
说。
就说我这是某某某分局，
嗯，
你好像触犯了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条例，然后做说明，对，就是说他笔录已经做完才找到我，
什么意思？人家笔录做完才找到我？
他笔录已经去做完了，他才上网去搜寻到我们家族。
哦，你说那个女的？
对啊。
OK， 才在向你求助。
然后这件案子有没有事我不知道，因为我跟他讲完之后，他没有跟我。
因为这个看起来变成了警察白嫖啊。
没有嫖。
没有，但是
我说你很不道德，是因为你用电话跟人家电交，
啊、
听完人家。
哎，这年头电交也算性交易啦。
你去问
那个29条的拥护者们。
对啊，就是说我认为这是猫捉老鼠了、啊，就是说他这个是特例了、啊。然后，这个是我知道唯一你们这样调的。再来第二个，以前有个叫兴隆的，以前有个叫兴隆的男孩子啊。
你说另外一个网友
啊？
另外一个网友。
主友。
嗯。
然后他是，他是什么昵称？因为他很久没有回来了，他很久没回家族，但是这个用电脑电话简讯，这个兴隆跟那位女警，那位接电话真的是女孩子，但他不知道她是女警。
他们现在网上谈，
先就是第一天他上 UT，
嗯，
然后之后就有了 MSN 跟即时通过电话简讯，
嗯。跟对方搭上了，
对，然后兴隆跟我说，这个过程长达两个月，就是
每天都来玩。
那个女孩子就是常常用电话去问候他，用简讯嘘寒问暖什么什么什么的。
干嘛？他电话费太多了。
谈情说爱，然后最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他大概认为时机成熟还怎么样，他那个女孩子就主动约新荣说要出去吃饭什么什么的。
我还以为最近已经不用这一招了，就是不用约出去了，就直接。
没有，他这个案子像我讲的这种类型，今年很少了，都是去年、前年。
所以新荣这个案子是去年、前年。
他这个案子已经是超越我了。
对，但是新荣这个案子是去年、前年。
超越前年。
前年目前。
超越前年。
就是还在那个第一期，这还约出去。
对，应该是算你们那个时候死的人。
嗯哼。
然后。我知道这个情形是去年吧，对，我去年开始写，写个总统，写个行政院长，就是写个总统，写个行政院长，就是横跨了两朝了，就是民进党跟国民党，对啊，才把这个东西挡住，因为我在里面就是很严厉的批评他，我说这个是很完全不道德，因为你这样，你要说侦办案子我没意见，但是你这个已经超越了，你等于在欺骗人性，
欺骗人家的感情，
欺骗人性啊，对不对？因为怎么讲，你们只有第一天或者五分钟的十分钟之内，你们讲完这些东西之后，他就比如说现在我对你的感觉已经完全变了。我不会认为你是那种女孩子，我不会想要拿钱来跟你怎么样，就是直变啊，我想跟你好好交往，变成男女朋友什么。
你是说，其实在网络上面，就是即使是一个人，他原先写上什么包养啊，或者是要援交或者什么的话，
绝对后面
不一样，其实后来谈过以后的话，会是人和人之间的，
绝对会直变。
人和人之间的感觉
绝对会直变，
不一样，
绝对会直变。
对。
如果怎么讲，如果是另外一种人，今天是真的很需要的话，那绝对不会有后面的延续，当天晚上一定解决了，绝对再拖也拖不过三天。
就一般网民的操作也都比较快吧。
对啊，
就你的意思说
一夜情也好，花不花钱也好，如果他今天真的双方都有需要，一定在一天到三天之内解决完，他再换下一个对象，对不对？然后怎么讲？如果有长期的这样子的，他对你的感觉已经变了，他不会认为我花钱必须听我的什么什么什么，不会哦。所以我后面就是有写了这一些，其实怎么讲？在民进党政府的时候已经挡住了，这个情况已经挡住了。
因为也是早期才会，警方会花这么多的时间去经营一个案子。
对，没有错。可是我很严厉的就问了刘兆权，因为马英九不会管。我之后最后一次很严厉的问，就是写信就问他，我说这种东西是不是叫猫捉老鼠？我说你这样子为了成就这样一个东西，那以后他要怎么去面对跟他对谈的人还是怎么样？他相不相信人？完全不会相信人啊！就是说，我今天要靠另外一种方式来找我的伴侣、情侣什么，我都不敢，都已经不敢了。那怀疑你，我说的夸张点啊，如果他是婚友社什么，婚友社帮他排的女孩子，他心里还会怀疑、你是谁，是不是紧张，还怎么样？他完全不相信人啊。所以这种他们是第一，猫捉老鼠不用了。然后，比如说养案子，这是第二个。
什么意思？猫捉老鼠是第一种。
猫捉老鼠是第一
种，就是玩你玩很久，然后最后才。
第二种是养案子。
什么叫养案子？
就是说，比如说，我今天取得跟你取得我要的东西，我就留中不发， 我高兴什么时候拿出来就什么时候拿出来。嗯，
这个你是怎么发现的？有这样的一个模式？
有一个，我记得有一位姓辜的先生，好像也是谈援交之类的东西，10个月之前谈的，10个月之前的某一天上网谈的，10个月之后收到长春所的通知书。
那可是你怎么知道是两岸？搞不好他是那个时候
十个月。
那没有，但是这两个是不是同一个人呢？当初跟你谈的跟这个发案的这个警察，这是同一个人，还是说警察后来在网络上走来走去、跑来跑去，看到了这个？
不会，
你当时
因为是 UT 聊天的。
所以
绝对是
不会留下，
绝对是当初跟他聊天那个警察，
只有那个人才有可能有这个资讯。
对，绝对只有他，只有他。10个月是我听过最夸张的。
那但对方这个10个月以后再来的时候，他有表明说我是当原玄仙那个人吗？
一定是他，因为我们组有去做笔录，有没有？之前的有一半以上。是我跟你对谈的人发的通知书，就算不是，也是他的小学妹，就警专刚刚毕业的小学妹，在电脑前
面。这种就比较不是那种一鱼十一吃的那种状态了。
一鱼十一吃啊？
对啊。
那个不是，像这种就养案子啊，比如说这个月上头给我9件，我9件都有了，多的我会留下来。
什么叫多的？
多的案子我会留下来啊，下个月。
上头只给我9个。哦，你说九、
这个，
一定要抓九
个。这个月是9件，
okay.
但是9件满了，我有11件。嗯，
你是说，其实每一个分局每个月会给你一个 quota 一个备额？
有啊。
就你要交多少件出来？
有啊。
嗯，哎，你知道吗？你这个讲的我都想起来了。过去的话，也曾经有组委去做笔录的时候，发觉在这个黑板上也写到有多少条，这个
有、啊、
多少
案子、啊。我还看过吗？
对啊。
我还看过。我上个
而且也有警察也提到说，哎呀，这个电脑，你看我电脑里面有几百个，我还没有慢慢去抓呢。这就是你所谓的养案子嘛。
对啊，
就是他已经有证据在手上，可是他也慢慢的，我觉得是这样子，他不要一下子通抓，一下子通抓怎么样？我要细水长流的，每个月都有业绩。
对了，对了，就是这样了、所以才会出现说10个月，但是有人问我这个问题，最平均是几个月？2个月。就平均是2个月，就是说2个月前的事，2个月之后他通知你。我问过警政署、内政部，他们说这是正常合法，因为他给我们说法是说他查 IP 什么需要时间。那我心里想，只有2个字放屁。你当场他留给你电话，或者你直接跟那个中华电信挂线。你不用1个小时之内，你就可以知道。你住哪？你是谁？你家有几个人？那为什么要等2个月？为什么？
他说我案子多，我要一个一个 process 啊，要一个一个处理啊。
根本就是他的 quota 已经做到了，没有再拿出来用，因为这个也没有说可不可以溯及既往。29条也，你的案子也没有说你们溯及既往问题啊。那你说10年前的案子，你现在拿出来办也可以啊？按照你这样说。
这类型的案件其实会跟一般所谓的那种小案件不太一样，就是一般的案件就是现行犯，你在偷东西，我抓到你，就马上就要办掉。可是这个的话就变成储备，一个人啊，就算你现在我说我跟你谈过援交以后，我可以到10个月以后、5个月以后东窗事发才来抓你。
没错，就是说，他们那时候分两派。一个是把你约出去的，一个不把你约出去的。
这是2007年的吗？
其实我家族刚成立的时候啊，
就是2007年，
时间有8千，几乎都约出去的。
其实约出去啊，从2001到现在到2007都是用这种方式。那时候我跟黄富源吵架辩论的时候，也就在辩这个诱捕。
对啊，
全部都是约出去抓的。
对啊，全部约出去。
所以当时警方的理解还是说要在现行犯，
啊、
也就是说要约到见到人。
现行犯逮捕啊。
后来2008年以后才改成用 ISP 的地址以后，找到你联络资讯，然后通知你去、
啊、
去分局报告。
因为怎么讲， 我知道之后约出去这种事情，我就给他很严重的压力了，很严重的抗议了。第一个，如果你说他是现行犯，现行犯的要件并不符合，因为你们他没有立即的危险或什么什么的，或者正在从事这样的事情，
人家才站在 Seven Eleven 门口
呢。我的解释是说，你基本上宾馆的门口没有进，
还没进，对。
然后你们可能只是聊天什么什么的，也不用，
通常就在71的门口约了，
对，也不会造成立即的危险，什么的，他也没有会跑什么东西，所以，然后我第二个，我的质疑是说，你有没有跟长官请示这样的案，可不可以出去逮人？你有没有请示？然后第三，就是说，需不需要拘票的问题，不是，就是逮人当场要不要？有检察官的文件，因为除非你今天真的两帮在火拼，你把他带走，那我没意见。但是这种你按照重大案件来具体，我觉得是有争议。所以
你觉得这样约出来抓走，算是所谓的重大案件具体呢？
我是问他是不是符合这种要件，
就需不需要劳师动众这样的大场面去？
不是，就是说。几个便衣一起去抓。
对，早年我遇到的几个案子哈，都是这样子，三四个人一起开一个背着箱型车去抓。
有没有必要？有没有必要？没有啊，你把他带回去又怎么样？再来，你的长官跟检察官这两边都没允许你做这种事情。再来，
做什么？
没有允许你做，你没有请示吧？那如果这样随便可以拘人的话，他连什么都没有，那我们两个在喝咖啡，把你拘走，那不可能。但是你们正在做，再来，你们为什么不开警车？
对，都是黑色。
为什么不开警车？都是你们的轿车，为什么？
有的时候还开人家的车。
对啊，
人家苦主开车来约会。
我上你的车，
对，把你的车子开走。
不是，我开你的车，你坐我旁边，另外警车跟着回去。我什么时候准你上我的车？这是我私人财务。其实很多东西，怎么讲？他们被我们问到要害的地方。我刚才跟你讲这些问题，没有答案，到现在还没有答案。他们只是不做，但是没有回答。
这也是我觉得这方面的资讯就需要收集起来，因为下一阶段29条的时候，这些就是拿出来告诉。
刚才讲的这些几乎都就是你没碰到，我碰到，我没碰到，他碰到，都在这里面，都在这里面。
不输这几个范畴。
不输，但是如果讲昵称的话，我真的忘了。但是过程就是这样，29条的过程就是这样子的，养案子的。猫捉老鼠的，胡乱把你当现行犯带走的，无非就这几种了，没有了。然后
没有，就是后来的话就是用 ISP 的嘛。
对啊，速战速决的，直接查你的 IP 的什么的，这个是到后面他们才开始做的。他们觉得这样争议性最小。的确也是，我是认为小一点点的，因为怎么讲？因为这种东西没有什么骇不骇客的问题，29条没有什么，很少有什么骇不骇客的问题，几乎都是你跟人家在对谈的情况下发生了，对不对？然后程序的，我通常都是用程序的争议来反解救他们，因为他们检察官说你的昵称就犯法了，但是密谈是无罪，但是如果你要解救你自己，只有从密谈里来。就是我刚刚提的那个案子啊，你看他就问你，一开始就问你半套什么意思，半套什么意思，那个人回答得很小心，到最后才回答了你用手可以让我舒服，半套啊。然后他又问你摸哪里会舒服，一直问一直问，问到最后不很烦了，他就写鸡鸡， 对不对？然后再来，那个警察主动问我，这样为你服务有什么代价？不是价钱就开了，对不对？
这个过程大概多久？
他跟我讲说，这个当天聊了一个小时，当天聊了一个小时，然后没有再联络了。他就后面，他在聊天的后面，他直接说他是警察了。对啊，直接说他是警察。
这已经是进入所谓速战速决的。
对。因为他这个重点是，他直接去密他的，就是警察直接密他的。嗯、我就说了，这个已经违反了他们内部的规定了。
就你不能主动发难，
不能主动邀约，只能被动。
没有人犯罪啊。
对对对对对，所以他出庭，检察官要怎么判，他就要问我。我就说，我已经找了很多答案给你了。如果你不想认，你要打到，你要那你就不要接受他的那个缓起诉，他把你送地院就让他送，这个到地院一定打得过去，然后就反控，然后就反控。
控他什么？
嗯？
那要控什么？
教唆犯罪啊，妨碍司法公正啊，对不对？这些都可以啊，教唆做伪证，他去做笔录啦。我刚才没说到，这个已经做笔录完了啦。
嗯。
对不对？
他笔录说也有问题啊、哦。
当然有啊，所以我随随便便找了一大串的了。然后他这个是怎么样，就各安天命了。然后另外我想到，就是说，虽然现在政府对于29条盯得很紧，但是总会有几个漏网不听话的。
的什么？
的远景啊。
嗯。你说条件已经定得比较严谨，说
还是有
一定什么条件之下才可以抓，
还是人不遵守啊。
嗯。
然后，一个主友是说，他想发通知书给他，警察想发通知单，但是没有。那个警察直接到他家去敲门，按电铃、嗯。
在没发通知以前就来登门拜访。
对啊，
这是不合规矩的，
这谁都知道不合规矩啊。然后
他说我没有干嘛啊，我来侦办啊。
没有，他说我在关心，我来问一下是什么状况。
哎、
但是谁会接受这种说法？结果那个警察他是在短短的时间里面做了两次，一个月一个月之内对不同的对象。
嗯，
比如说今天是他，一个礼拜之后换成是你，一个月之后，一个月以内，
就拜访两个人。
两个人，因为都是他抓的，
嗯，
都是他抓的，
嗯，
29条，
嗯，
都是敲门，同样手法，
嗯，
结果后来黄伟哲知道了，然后就发公文去，对啊，
就说他公文要说什么？
嗯，
公文你要说什么？
就是针对这两个个案，
就说
你去敲门这个事情，请你提出解释。就那警察压力大得不得了，因为他是跟那个国会，他们国警政署的国会联络人反映这个事情，那这个成绩不算小了吧？因为立法就警政署驻立法院的国会联络人，这不算小了吧？那个警。事后说那个警察哭，压力太大了。他说我谁都敢骗，我就不敢骗立委。我一听谁都敢骗，你就不敢骗立委，那我们
你这话从哪里听来的？
那就是那个委员的助，那个他的那顾问跟我讲的。那个警察说哭啊。那警察就说我谁都敢骗，我就不敢骗立委。那好了，你们是骗我，骗我们老百姓，你不敢骗立委，那我们老百姓好欺负是吧？
嗯，很倒霉啊。
对啊，他说他只是去关心问候什么的，那你搞得全县都知道，如果我不说我家人知道吗？你家人敲门，问题重点是什么？ 他们不在家，他去敲他同栋楼的人，那邻居不就知道了，说警察有没有找你什么什么的。
不太有一些人还把通知书贴在人家门上，
其实
案主不在就贴在家门上。
其实我刚才讲的这个还有他那三月今年三月，我刚刚讲的事情发生在今年三月，另外还有同样
出，这是哪一个是三月？
就是我刚刚讲的这个去敲门的，
去敲到隔壁，
对，
敲邻居的门的，
连续两件嘛，
还这么近还在，
一个是信义区的，一个是住在好像叫五股，两个，然后一个在南投，那个南投的案子没有爆出来，因为南投的案子他胆子小，对啊，那个住信义区的跟住南投的，就是。假借就是警察假借，我这样讲好吗？就是警务人员假借同志身份，这个信义区的跟这个住南投的是包养的，另外一个不是，另外一个也是，但是没有以同志的身份，有两个是同志的身份，因为这两个应该是不同的人群，但住在同一个分局，那个以假借同志身份的。如果可以写，我一定，这一定要让权益界的知道，很不道德，用同志的假借同志身份。
为什么这个特别不道德？
我是认为虽然同志跟大家一样都是人，但是心理比别人还脆弱，尤其当同志吧，喜欢一个人是很难有什么理由的。但是只要伤过一次，以后你要再喜欢谁，就很困难了。那这样影响到多少人的福利？比如说有一个男同志他被伤害之后，其他人要再泡他，怎么泡得到？那不影响到其他人的福利？
你还会用这种福利的说法？
不是啊，
对他个人的幸福也很伤啊。
对啊，就是说你不再相信人了，别人想爱你，你也筑起水泥墙了，那这样子，想要的人找不到，对不对？他想找又不敢要，对，而且最差劲的是说你自己本身就不是同志，你
还去玩弄人家的感情，
对，这不就很恶心吗？很恶心啊。你明明就不喜欢来这一套，你还在聊天记录里跟人家讲肛交口交，要是真的来你行吗？那我宁愿我真的把你口交了，你再把我抓起来，我看你怎么活。我觉得很不道德，因为同志本来就很封闭，在家族里同志身份的本来就不多，就算有也不敢表明的。对，所以我才说永远都用同一个昵称，同这样的身份去，对不对？这个自称是开火锅店的，自称是开火锅店的，害了多少人啊？在网上啊，他从来不更改他的昵称。
真的，我们没有人敢来警告大家说。
我已经写烂了，好不好？
就不要跟这个人来。
我已经写烂了，已经写烂了，只是说家族文常常会洗，而且我也不可能昭告全世界，有一个自称开火锅店的，他说他从火星来的，又是开火锅店的，
可是看起来很红啊，还可以继续抓人啊。
他胆子大啊，而且为什么呢？是因为被逮的人。被打了之后他们不会再回去说，所以他就能，而且他们也是说，比如说今年的一月他出来动一动，然后销声匿迹，然后七月卷土重来，就是这样啊。你像这位开火锅店的，他我家族刚成立的那半年他很活跃，后来销声匿迹，我以为没了，但是今年又来了， 一直到今年哦，他潜伏期很久。我教书成立的时候那半年，然后后来没有了，而今年三月来了，然后他现在有销声匿迹了。有一些所谓的英雄吧，那已经有些已经没有再办了，不能再办了。
什么叫做不能再办了？什么叫不能再办？
就是争议太大了啊，上头不让他办了啊，而且他
这个你又怎么知道？这个你又怎么知道？
你看他没出来就知道了。
说不定跟那个一样，就是潜伏去了。
对啦，我是希望他潜伏来，继续潜伏下去啊。有一些是真的，因为网友被调了，我通常都会问啊，你是被哪个分局调的？哪位云警？对啊，然后再来二三五，如果是二三五条的话，像二三五条的话，就是骇客的问题了、啊。电脑骇客，
这个讲清楚了。
电脑骇客帮，就是说，我是要劝很多网友，如果你没有必要使用的电脑空间，就不要去看，就不要去承租啊。比如说，有人用 PC 轰，只是说朋友介绍，他可能。PC 轰他使用一个月他不用、以后就空在那了，这就暴露在危险之下了。就暴露在危险之下了。然后这个问题是比较大的一块，就是说我申请了什么空间，我只用了一两次，我以后都不用了，这些常常被人家拿去用、不知不觉的情况下被人拿去用、所以这个大家要注意，你不要用的电脑空间，你尽量不要用，不要去承租，不要去开，对不对？
那这方面的问题的话，你是怎么发现的？你也是遇到了有哪个二三五的苦主吧？
有啊，很多是这么讲的。
就说
我
他原来的空间、
就是、
他一直都没用，
我就问啊，说你这 PC 轰什么时候开的？五年，说是五年，几年前嘛，不再用了，然后。突然接到通知书了、有一些是被骇客用掉了，但是有一些是他自己摆了照片之后没继续在用、也没有锁，什么都没有、没有就是这些、但是骇客的这一块是一定有、就是说他到了你已经不再用的空间、这一部分是有，但是那我们也说过，一开始之前政府是不承认有的，就是他们那个单位是不承认有骇客的，对啊，所以我后面我刚才讲那个彰化分局的案子，就是骇客想要告诉你警察，我们是存在的，
我们可以跑到你那里面去放
对啊
色情的东西，
对啊。
但是你之所以发现这中间的差别，其实因为二十九条跟二三五的案子很不一样，二十九条基本上会是有跟警方的对话。
对，
因为有头债有主很清楚，可是二三五的话是说偷在网上的东西，可是这个谁偷的，
对啊，
什么时候偷的，这个并没有这么决断性的可以判断的基础。
他们当初是捡到篮子里都是菜的，他不管是谁了。跟我上次我一直以来为重点啊，比如说是文章、图片、照片、影片什么的，你警方到底能不能证明说当时。坐在电脑前面是谁？他不能证明，他只能说从 IP 发 IP 的位置，说是你家，那就是你放的，至少是从你家发的，对不对？所以，他们，我认为二三五条最大盲点是在这里，也不能怪我们是不是要用这样的论点来反击他们，是因为真的很荒谬啊，我们实在是找不到面可以反击了，因为他是说照片啊什么东西你就摆在这里的证据确凿了，所以我不得已我们才用说坐在电脑前面是谁，请你证明。 那没有人证，没有人可以证明啊，没有人可以证明。
从这个角度来看，说即使二十九号你也没办法证明啊。就今天是哪个人坐在这个 IP 的位置上面跟你谈话，
对啊，
其实警方是不能。
所以后来病毒就变种了嘛。他跟你要电话吗？
他要确定你是谁。
嗯
嗯。
他跟你要电话吗？对啊。
但是二三五的话，因为不知道是谁，
所以没有要电话，
所以就是谁。
那
个
IP 是那个
空间，
那 IP 是谁？
嗯，
那 IP 是比如说从你家发出来的，
嗯，
比如说其实是你儿子发的，或者是谁发的不知道，但是你是那个 IP， 就是你的 ADSL 是你的名字，那你就收通知书，你不知道啊，我什么都不知道，不知道不就你了？
这里面其实还有一个问题，就是那个晶晶的案子打完了以后，六一七号解释文出来以后，不是说什么龙兽交啊、什么虐待都不可以。可是，在这个东西之前，有很多人在网上面PO了各式各样的东西，可是他老早忘了。
嗯。
可是他可能已经忘记了。
对，已经忘了。
但那个时候还没有被点名说这是违法的，就是这是猥亵啊。
没有错。
可是现在我忘了，然后突然有人在网上面找出来的时候，又把账翻出来算。
怎么讲？我想说，在你之前呢、啊。我想说，警方还没有把二三五认为是一个重点，而且好像抓了嘛。在你之前，我是没有听过什么图片出问题的，没有。对，那有人进来缴获，把他缴乱了，二十九条没有了，我不行，生意太大了，那他一窝蜂就跑到二三五去了。
可是我那是2003年啊。
对啊，你看2003年之后，2003年之后，图片也没发生什么问题啊，文章也没什么问题啊。
嗯，然后呢？
因为大家都在29条。
突然到了2008年左右。
我们把它打死之后，不是换到三五，
所以是你害的，是你把29条打死了，所以大家转到二三五了。哎，可是不对呀、啊！我觉得后面有一段是重叠的地方。
是啊。
就是在29条都还没被打死以前，235已经慢慢出来了。
是啊，那是有人在试水温呢、啊。
我就很有兴趣说他们为什么会突然开始这样做。等一下。喂，是谁？来，是谁？啥？